试看看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我们今天呢，要开始一个新的单元，与书本对话，家庭系列。上一回提到呢，我们从小到大，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。那为了探讨家庭的议题，我们拿一本跟家庭有关的书来对话。虽然说因为我人在泰国，身边的书本有限，所以拿到的书呢多少跟佛教有关系，可是呢很有趣哦。你知道很多泰国的信徒啊，进来寺院问师父啊，最多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猜，是问佛法的名相呢，还是问怎么打坐呢？都不是哈，都是问先生的问题、太太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啊。因为通常进寺院啊，大家都知道女信徒比较多嘛，所以很多啊就是问抱怨先生啊，或者担心孩子啊，都是在家庭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啊，这一本长老的礼拜天的开示录啊，里面整理出来都是跟家庭有关的议题，很有趣。甚至我问身边的比较熟的法师，问他们说，哎，常有信徒来请法师开示啊，那到底他们都问些什么？无独有，还是家庭的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本泰国长老的开示内容对你适不适合。当然啦，因为是与书本对话，所以我们只是拿这个书本来做一个对话的对象。好，那里面我也会提供我的一些想法，那借由书本跟我之间的对话，希望也能够让在这里聆听的你激荡出不同的火花，也让你有不同的想法。当你可以开放一些不同的可能性给自己啊，说不定你的生活就有更大的空间能够拐弯咯。希望你的生活也可以换一个不同的方向，看到不同的视野啊，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啦。好，这本书呢中文的翻译名叫做《温暖之家》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开示录的开示长老叫做师命师父。那师命师父呢，一开始有写一篇随喜读者们的功德啊，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这位师父对这本书所下的序啦。他一开始就说啊，人类在每个时代啊都要找很多新的理论。他最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很多无明苦跟恐惧，因为不知道嘛，所以就会有恐惧。很多人啊就对佛教的印象就是佛教很爱说苦啊苦啊苦啊。其实呢，佛教所谈的苦呢，并不是那么消极一味的在说苦，而是把苦当作一个课题啊，来找到生命的意义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苦的积极做法。难道你不苦吗？啊，你至少每天都会饿肚子吧？啊，所以要找东西吃。然后呢，你为了要吃东西，你需要有钱嘛，你就要工作。好，那你 工作你就需要人际关系啦，那你就会担心那个人喜不喜欢你啦，或者那个人呢能不能听你的话呀，那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也会担心有一天会跟他分离哈，就像我们前三集讲到的思念。当你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也会很担心会不会天到晚就遇到他哈。好，就算没有这些人际关系，你总会生病吧，你总会老吧，还有你总一天也会死亡。所以这些本来就是我们人生会遇到的事情，都是很实际的哈。那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呢？怎么样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智慧呢？或者有一些积极的面对的方法呢？这个也就是这本书会提到的，但这本书会以家庭为主题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它的目录哈。这本书呢，它把这个家庭的议题分为六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当然要先建立家庭嘛，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怎么建立哈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通常有了家庭就会有孩子啊。当然我知道现在台湾生育率非常低啊，全世界排名前几位的。好，可是呢，我们还是会有年轻的一代嘛，哈，没有自己的小孩也会遇到晚辈啊。那你怎么样去教育你的晚辈啊？这是第二部分。第三个部分呢，是讲整个家庭要怎么样能够团结啊。第一个就等于是夫妻啦，第二个是孩子，第三个是整个家庭。第四个呢，怎么避免我们人性会有一些劣根性啊，堕落的这个劣根性。那第五个，怎么样去积极的认识我们的人生，好，往好的方向走。好，所以第四等于是负面的怎么去克服防治，第五是怎么样去增加好的部分，那第六呢就是终结啦，怎么面对人生的晚年。那也可以说是家中的长辈。好，所以这本书六大部分其实就具足了平辈，也就是夫妻，晚辈，也就是孩子，长辈，也就是家中的父母，好，然后包括怎么样可以避免往负面的方向走，怎么样往正面的方向走，好，大概就具足这几个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呢的时间就是要来讲第一部分啦。首先讲到家庭的核心，人呐，如果只有肉体啊，没有灵魂呐，只有肉体没有灵魂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尸体，对吧？那如果只有精神体啊，没有肉体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鬼魂，对吧？那要变成人呢，一定要有肉体，还有精神体。所以，一个家庭完整的家庭，它一定也是要有个物质的啊，这个真的家庭的存在，更重要是里面的精神成分，就是要有个凝聚力，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家，不是只是一个房子。那我们要兼顾这个物质的家跟里面的互相关爱的这个凝聚力，这个家庭的温暖，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去着手。这个书里面呢就有提一些家庭经常出现的问题，我猜也可能是居士啊进寺院常常会问师父的问题啦，所以师父就整理几大类。然后另外呢，师父拿佛陀的教法居士法有四个项目来针对这几大类来克制。好， 那细节呢就不说了，我们就直接讲居士法指的是哪四类哈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萨迦，就是要真诚以对。真诚以对包括你一个人要有责任心，对吧？你若对你扮演的角色非常真诚的去看待它，你就会有那个责任感、责任心、负责任。第二个叫做塔玛，就是你要有自我训练的心理准备。所以不是你进到家庭里面是要别人去爱你啊，你自己不用付出，也不是你进了家庭以后事事如愿啊，就像王子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都不用有所磨合啊，这也不太可能。所以进入家庭，你要他幸福美满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你必须要自我训练的过程啊，不是空手得到的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第三个坎底就是你要忍耐，你要忍耐力，因为有些事情改变不了，或者还在改变的过程，你要有那个耐心等待，不离不弃啊。第四个是扎卡，就是你要牺牲奉献的精神，因为你组织一个家庭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孩子，你是家里的中间分子，你的付出总是最多，所以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所以这也就是所谓的居士法四大项：真诚、自制、忍耐，还有你要有施舍。那这个居士法是建立家庭所需要具备的四项重大的品德，可是要建立家庭之前啊，你总要有一些前置准备嘛哈。不知道大家认为婚前啊，组成家庭啊之前需要的准备是什么？是要有，可能通常大家会想到经济的问题啦，要先买个房子，或者要多少储蓄等等的。可是呢，师父提到的佛陀的智慧整理出来的哈，是哪四项呢？可能有一些地方会让你出乎意料哈。第一个强调的是你呀，要有独立应付生活的能力，不能完全的依赖对方。这里提的是完全啊，所以你要进入结婚之前，第一个你要先想到你是一个独立生活，要具备这个能力，不是进到家庭里面要依赖对方来照顾你，一定要对你不离不弃。不能符合，就是完全要符合你的期待啊。那你一定会想说，嘿，那我如果我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，我不需要依赖对方。那如果对方是一个不能照顾自己，要依赖我的人怎么办呢？所以第二个就是说，你要有明智选择对象的能力啊，你要选一个适合的对象去结婚，不是只看他的外表很帅啊，也不是看他的姿态很美啊，你要注意他的心灵是不是也是很美的啊。所以你要有那个聪明智慧，帮你自己的下半生找一个好对象。第一个是讲到自己啦，要能够独立自主的能力，不能完全依赖对方，也能过得好。第二个，你要有那个聪明睿智去选择对方啊。第三个，可能是大家比较想不到的， 你身边啊要有长辈或者你的好朋友，在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可以当做一个咨询的对象、请教的对象，或者可以当你们缓冲的一个桥梁啊，不错吧？嗯，有没有让你想象不到？所以不是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要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部都赞成啊，这个当然能够这样是最好，可是他主要意思是说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咨询对象，或者一个润滑剂，或者一个缓冲协调的一个桥梁，这很重要。因为没有人结婚以后一辈子都不吵架的啦。第四个，你自己要懂得不断的净化你的心灵，因为你遇到的人啊，总是要不断的长大，遇到的责任也会越大，事情也越复杂，所以呢，你要能够有一个空间，有一个方法，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休憩，得到滋养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除了照顾外在，你还要照顾自己的内在，不错吧？没有你们想的要先买一个房子啊。可是我在想，如果具备这样的能力跟智慧的人啊，他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，他应该对于他的基本的生活物资应该也是有累积到一个程度，至少他是个负责任的人嘛，所以既然要步入婚姻，他应该会想到要准备哪些事情，做哪些规划。那接下来呢，谈到的是避免离婚的箴言啊，内容是什么呢？啊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啦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夫妻真诚相待，怎么样避免离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，祝福你有快乐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